诸葛亮智擒三将，这金环、三杰和董头纳，还有那阿慧南，这三位今天晚上啊，是憋足了劲儿要建立奇功，偷袭蜀营，想生擒诸葛丞相。谁知道金环、三杰一进辕门，就让人给逮着了，不得五花大绑绑起来，绑进中军帐。他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那董头纳和阿慧南呢，早就让人给捆上了，都在这儿呢。这倒好，哥仨甭定约会儿，就这儿见了。哎呦，金环、三杰把头低下了，怎么这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孟获呀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家不让你回去了。三个人站这儿不吭气儿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现在就等着了，等诸葛丞相传令来呀，把他们推出辕门，人头砍下，就是这结果了。哎，站了会儿啊，这大帐里边静悄悄的，没什么动静。嗯，既没听见擂战鼓，也没人向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嚷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仨人慢慢抬起头来，这么一看，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。只看帅案后边坐着的诸葛丞相，手捻胡须，正在那儿笑呵呵的看着这仨人呢。哎呦，你还别说，这压力更大。如果要是啪嚓一下，诸葛丞相把虎胆这么一拍，双睛一瞪啊，把他们申斥一顿，甚至一大骂一番，这几个小子倒是挺痛快。现在这么一来，不是吗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只见诸葛丞相轻轻的这么一抬手，哦，金环、三杰明白了，这就要把我们推出去了。过来两员大将，劈了扑隆走到他们跟前，把绑绳都给松开了。好，仨人愣了。只听丞相吩咐来呀，看座位伺候，搬过好几把椅子来让他们坐下。哎呦，金环、三杰愣了啊，丞相，我等乃是罪将啊，他们也知道不应该谋反，丞相既然把我们捉住了，不推出去问斩，反倒此作，这我们怎么敢做呢？哎，有做便做，不必客套，坐下好讲话。随后又听丞相吩咐来酒宴摆下，哟呵，还招待招待。你瞧，金环、三杰看了看那俩，心说怎么办呢？这酒咱们喝不喝？这菜吃不吃啊？那二位啊，就那董头纳和阿慧南，让诸葛亮给感动的眼圈直发红。这俩人也不看这金环、三杰，那酒满上了，他端起来滋溜一下下去了。金环、三杰一瞧，哦，喝呀，喝就喝吧。这几位在这喝上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诸葛丞相跟他们唠了会的家常。这时候就听这大帐外边啊，一阵纷乱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诸葛丞相跟这三个将军打了个招呼，来来来，咱们出去看看。仨人只得站起来跟着吧。来到帐外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嘿呀呀，一大片，简直一眼都望不到头哦。感情全都是这三位带来偷袭蜀营的那些军校，全都让人给捉住了。等诸葛丞相一出帐来，这些男人就都不言语了，等时之间鸦雀无声了。诸葛亮站在这些人的跟前，高声的跟他们讲了几句话。遗憾是那时候啊没有扩大器，讲话挺费劲儿啊，面对这么些人啊。诸葛丞相说什么呢？说是汝等皆是好百姓啊，不幸被孟获所拘，今受惊虎，我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闭门而望，若听之阵败，定然隔毒千场，眼中流血。我今放汝等回去，以安个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就是说你们都是好百姓，哎，受了人家的唆使，没有办法，这个仗打的没有意思，而且你们还打败了，家中亲人知道之后，谁不惦记着呀？所以你们都不要再反了，也不要再瞎闹了，我今儿都把你们放回去。这一番话呀，哎呦， 被这些男人给感动的，好多人都哭了。就旁边站着的那三员大将金环三杰、董福纳、阿慧南呐，有的都掉了眼泪了。
诸葛丞相不单单放这些男人，而且每人还给一锭大银作为川资路费，
然后啊又请这三位将军进大帐喝酒。这仨人喝不下去了，怎么每一口酒下去啊都顺那脊梁骨喝下去的，还在这喝呀，有什么滋味啊？干脆丞相您把我们治罪得了。诸葛丞相一听，哎，几位将军知罪就好啊，我们可以反仇为友嘛，现在这不是认识了吗，就是朋友了。以后我要得闲从成都来看望你们，你们要是有事到成都去可以去看看我，咱们还要多次交往啊。随后呢吩咐把他们的兵器马匹都给这几位，让他们也回去。几位是十分感激呀。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，说是南王孟获在辕门外讨战。孟获来了，孟获听说怎么着，三员大将一个没剩，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，这还了得，他亲自领人马来了，要搭救这三员将，而且要踏平蜀营。这回下了狠心了。诸葛丞相一听来了，好啊，我正想要见您这位南王。刚说到这儿啊，走出不远的那三环金杰腾腾腾跑回来了，见诸葛亮深施一礼，丞相您先别出营了，等我们去见见我家南王，跟他说一说，然后您再出营会他不迟。哦，诸葛丞相点点头，既是如此，那就有劳将军了。你瞧瞧多高，开始的时候一放这仨人和放那么多的南军呐、啊，哎呦，手下的那些军将他不服啊，怎么呢，我们费这么大劲逮着了，怎么又给放了，还好着好喝好款待，临走还给拿盘缠，哪有这么打仗的呀，咱们丞相这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呀？现在一听这金环三杰的几句话，哎呦，有些人明白了，诸葛丞相就不出大帐了，我也不去见南王孟获了，我就听这金环三杰的得了。这三位将军赶快上了马呀，出的辕门来，一直跑到了疆场，他们几个人是连连摆手。嗯，孟获有点糊涂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，怎么我听说仨人不是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吗，怎么现在散的散放骑马全回来了，冲自己一个劲儿的招手，那意思是让自己收兵，这怎么办呢？孟获一想，干脆先把兵马收了待会儿再说吧。他们宝刀望起，这么一举，哗一下把人马收回来了。随后孟获就升帐，金环三杰几个人进来见孟获一施礼，我来问你们，你们不是被诸葛亮给捉住了吗？啊，正是。捉住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？哎呀，启禀大帅，是有这么回事。这仨人呢就把诸葛丞相的一番恩情跟孟获都说了。孟获听完之后啊，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你们太蠢了，你们以为诸葛亮这是后代尔等吗？哦，正是啊。啊，呸，你们晓得什么，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，世间哪有这么打仗的呀，把你们给打败了之后还设酒宴款待，这明明是羞臊你等，难为你们呢，还有面皮回来见我，不念旧日之情，今天应该推出辕门斩首。哼，且退下去休息，明日随同我去取诸葛亮的首级。哦，这仨人一听，哦，我们不行，感情不对了，嗨，中计了，中计。仨人个人有个人的心思，互相看了一眼，谁也没言语，心说这计多中两回也不错，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，行了，咱别言语了，口的口小，跟他抬杠也抬不过去，明儿打打看看吧。
哎呀，孟获这气，本来我就要娶诸葛亮了，你看看让他们这一通连比划带摆手把我给退回来了，岂有此理，这不是明明让诸葛亮多活一日吗？明日早开战饭，取诸葛孔明。随着这声令下，第二天天没亮，嚯，就把这战饭吃完了，一个个收拾停当。就听孟获这大帐外边稀溜溜几阵龙吟虎啸，怎么了？有人把他的战马给牵过来，这匹战马是玉鼎火龙驹，这马太特殊了，由这马耳朵尖那儿开始至这马尾巴尖，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，一色红，锃明瓦亮，跟一块红缎子似的，唯独在这马的脑门上有这么一紫子白毛，雪刷似的那么白，所以叫玉鼎火龙驹啊。马漂亮，鞍颤和马镫也特殊，那鞍子是金的，镫是玉的。呵，把这马牵到帐前，这马插上俩翅膀就要飞了。旁边站着两个小校，肩上扛着他那把大刀，就那金背截头刀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孟获收拾停当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来到了大帐外，接刀上马，一声炮响，当，杀出来，那真是人欢马叫，把队伍列开。就等候诸葛亮了。随着西蜀大营里几声炮响，诸葛丞相带领人马出的辕门，来到阵前，把队伍排开。孟获在门旗后长身子一看，哎呀呀，他暗暗点了点头啊，怎么呢？人言诸葛善用兵，名不虚传，怎么这么整齐？您瞧人家诸葛亮带出这兵马来，就在这辕门外很简单的摆了一个四门兜底阵，就是排了个队形吧。这队形给你排的，你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拿线儿去量，倍儿直，跟刀裁的似的啊。孟获这么一想，你这阵势给别人摆去，这都是假的，怎么呢？这只是个架子，叫人家看的属卖东西的一样，这叫货卖一层皮，我还不懂这个，待会儿打起来我就打你个落花流水呀、啊！想到这会儿，孟获一催马就杀到阵上，来到阵前，他把那截头金背大刀在手里的啪啪啪连颠了仨个，只见他头上那雉尾唰啦这么一晃，哎呦，真像由打云端中蹭楞一下跳下来个金刚一样，确实是威风。蜀将个个看了一看，都点了点头。孟获这元将真可爱。诸葛丞相吩咐来呀、啊，把车往前推，干什么？我要与孟获搭话。哎呦，把蜀将们吓坏了，怎么您过去搭话，一人过去那哪行啊，我们得保着您呢。诸葛丞相四轮车往前这么一推，哗，这两边过来了四员大将，左有张仪张翼，右有王平关索，四员将保着丞相来到阵前，这四位是立马横刀啪往这儿这么一站。孟获看见了，诸葛亮亲自过来要跟我谈两句，谈吧。丞相四轮车到了阵前，只见诸葛亮把手中鹅毛大扇轻轻这么一招，哦，对面可是孟获将军。孟获一听，行啊，怎么你还能认识我？不错，正是你家南王诸葛亮，你是前来阵前送死不成？ 怎么了？丞相火了。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，右手轻摇大扇，左手一捻胡须，孟获，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？我要来问问你，先帝待你不薄啊，你也算是个分毛裂土的人，给了你这么大一片土地，拜你为南王，还要怎么样？你怎么无端的谋反呢？哎呀，孟获一听这气大了，我谋反是让你逼的，先主刘备确实待我不错，可是幼主刘禅登基之后，他听信你一片谗言呢，逼我什么呀？你们凭什么跟我要这么些东西？难道说那百盆玛瑙、两马千匹、豹皮两万张、金银百车，这不都是你说的吗？
哎，诸葛丞相笑了，孟获，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，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上将军，你怎么能受雍凯之骗？雍凯明明是挑拨离间你我，这是他在其中作祟。我什么时候给你来过令？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信要这些东西？哎呀，孟获一听，算了吧，你别往下再说了。怎么，好话谁不会讲？今日你看你家南王气魄太大了，唯恐要是交起手来，你必然败北，所以才想把你说的话要再收回去，已经迟了，休走，看刀。说完这句话，哇，被大刀就举起来了。旁边的几位蜀将这么一看就急了，干什么？要想杀我们丞相，反了！说着张仪一催马就过去了，抵挡孟获。这时候诸葛丞相带着那几员将就翻回来了，丞相还没等到自己的阵脚那儿呢，好嘛，张仪败下来了，跟着张仪就过去了，没走五个回合也让人家孟获杀败了。随后就是王平，王平打了这么几招也败了，跟着这就是关索，照样败。这么说得了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四员大将是连连败北。哎呦，这四员将这么窝囊，西蜀大将也太不怎么样了。可不是，要说孟获英勇那是不假，刀马纯熟，武功非常了得，那也是真的，但是不至于败得这么惨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诸葛丞相领人马出辕门之前就下了一道令，今天不管是谁在阵前去战孟获，只许败不许胜。你瞧，这道令要命，谁打几下子自然就得往下败，连败四员将。最后魏延、魏文长过去了，魏延催马到了阵前，这么一通明，孟获看了他一眼，上下打量了打量，随后轻轻点了点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知道这员大将，这是西蜀了不起的一位将军，原来他就是魏延呐。冲他点了点手，那意思你就举刀吧。魏延举刀就劈。孟获把截头金背刀一横，啪往外这么一封，这两员将就打到一处了。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，魏延高兴了。怎么高兴了呢？哎呦，孟获的刀法好啊，这个门路奇，我会了这么多的名将，没有这样的刀法，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魏延这么一高兴啊，就越打越精神。呼，二马盘魂在阵前就打到一处了，七八十个回合呀，还没分出胜负来呢，那真是杀的兴起呀，两旁边战鼓齐催。打着打着已经快接近百十回合了，魏延猛地想起了，哎呦，坏了，怎么我违犯军令了？我把丞相吩咐那个只能败不能胜我忘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赶快往下拜，他突然这一拜倒把孟获吓了一跳，怎么回事？孟获一瞧，这魏延、魏文长名不虚传呢，这
么好的刀马，他怎么败了？哎，难道说是要使暗器吗？魏延哪使什么暗器，他想起来了，赶快拜。魏延往下这一拜啊，再看西蜀镇上敲鼓的也不敲了，卷起旗子的就跑，把鼓槌也扔了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拜应该是鸣金呢，金也没鸣，突然就败了。啊，孟获在马上打了个愣神，恐怕是其中有诈吧。就在他想的这同时啊，呵，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就杀上来了，把那些军卒给乐坏了。哎呦，咱们南王取胜了，这仗打得太漂亮了，杀！就一眨眼的功夫啊，孟获手下的那钢叉手、缩镖手、大刀手、勾枪手、藤牌手、弓弩手一起往上冲啊，拥堵着这个孟获呀，他想不杀也不行了。这兵也收不住了，真是大获取胜，杀吧。孟获把大刀这么一举，也就杀下来了。他追杀这几个西蜀将军，杀着杀着一看，他们突然间拐进一个山坳不见了。孟获一想，你在这儿你能跑哪儿去？你别忘了，我是在这地方长起来的啊，这一带山川我最熟了。哼，不追你们了，饶你们一条活命算了。孟获刚想把马勒住，不行了，怎么有人提醒他，我说大王，咱哪能不追呀、啊、您瞧瞧。瞧什么呀？您瞧我们得了多少东西呀、啊、哎呦，刀马器械、锣鼓帐篷、精器马匹、武器术啊，咱们得追，干脆就这一下把诸葛亮追回成都就完了。孟获一听，对，言之有理，追。他催马就追下来，走了几个地方，孟获一看不好，怎么不能再追了？前面呢、啊、这地方是曲曲弯弯的、啊、差不多都是羊肠小路。孟获仔细这么一辨认，哦，这不是九曲盘岭吗？是这地方，再追呀、啊、就没有路了，算了吧。他拨马要回来，回去，回不去了。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，喊声大震，哎呦，滚木雷石劈叉啪嚓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，把那道给查死了。玉鼎火龙驹再凶，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只得还得往前走一段路。孟获又往前这么一催马，到这山口这儿了，很狭窄这么一个山口，只能通过一人一骑。他刚往外这么一催这马，就听玉鼎火龙驹一声咆哮，哗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哗，怎么了？就在这小峡口这地方有四道绊马索呀，嘿，就把这位孟获南王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，啪的一下，盔也摔掉了，甲也摔歪了。哎呦，这惨喽！大刀扔一边的玉鼎火龙驹在那儿躺着，他在旁边这儿趴着。孟获还纳闷呢，怎么呢？按照常规来讲，只要绊马索用完之后，跟着这就是挠钩锁链，嘁哩咔嚓就上来了。孟获还等着呢，心说哪个鼠辈敢过来捆我呀？要捆我的话，嘿，我两臂这么一用力，我就用嘎吱窝夹，我也夹死他个三个五个的，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南王的厉害。孟获想到这儿，刚要使个鲤鱼打挺跳起来，就听嚓啷啷这么一声响，金铁相撞之声把孟获吓了一跳啊！他抬头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哟，迎面站着的是魏延呢，在两边呢有张仪、张翼、王平、关索五员将，剑戟刀枪啊，全都放在他头上了，动动一动可就没命啊！这时候又过来如狼似虎的八名小校，嘁嚓咔嚓，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绑起来了。哼，嗯，
孟获把这嘴这么一撇，什么意思？不服气，你们这算什么本事？哦，先拿滚木雷石断我的归途，然后用绊马索绊倒了我的火龙驹。你们不是凭能为把我捉住的，这是奸计。魏延瞪了他一眼，那意思甭管什么，你现在捆着呢，走，把他押回大营。孟获这时候才明白呀，明白什么呀？我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。我说的呢，这西蜀几员将跟面团似的呢，一打就败，一打就败。感情人家这叫诱敌深入啊！嘿嘿，窝囊啊！孟获低头不语，来到辕门这儿，他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呀！孟获一愣，怎么呢？只见这个辕门内外，可剑戟刀矛，一片森严呢。长枪手、短刀手、弓箭手、虎头兵两边排列，一个个虎视眈眈呐，杀气腾腾。魏延把孟获给押进了大帐，孟获来到中军帐前，这么一看，帐前左右排列着无数的御林军，看看人家丞相这派头。魏延告诉他，站住，你没那个资格直接进去，待我回禀丞相。说着话，魏延冲王平这么一招手，那意思看住了他。魏延就进帐了，功夫不大，从帐中传出令来了，让孟获是抱门而入。孟获这么一听，哼，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这么大的南王站你帐前这儿抱门，那太可怜了。他咬紧牙关，一声没言语。魏延呢，一摆手，让一个小校替他喊一声：“孟获，告进。”随着呀，这一声喊，唰，帐前、帐后、大帐内外，所有军校手中军器全都举起来了。呀，那真是冷气袭人呐！孟获一想，嗨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管他呢。他来到帐中，站这儿这么一看，两边的那些西蜀大将挺胸叠肚，虎视眈眈呢，威风不可一世。哼！孟获撇了撇嘴，心说这阵势吓唬谁呀？他扬着脸往那儿这么一站，帅案后边的诸葛丞相看了看孟获。孟获将军，今已遭擒，有何话讲啊？汝心服否？我把你捉住了，你服不服？哼！气得孟获一跺脚，闪辟路侠，误中奸计，我焉能心服？我根本就不服。诸葛丞相一听，哦，你若不服，我可以放你啊。孟获一愣，心说是真的是假的？如敢放俺回归，我再整军马，决一死战。若再遭擒，无方服也。